那么今天我们的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这样的。好，下面我们看一些问题发过来的问题。世间有些债权债务纠纷，尤其涉及亲友之间，修行人应以什么样的心态处理才如理如法呢？当然呢，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应该就说是这个以慈悲心的对待，通过这样慈悲心的对待，那么通过慈悲心的对待的话，就说是这个不要产生这样一种烦恼啊，不要把这些事情呢成为一个就说什么呢，就是说造业的新的因。第二个问题呢，就说是这个如果真的有一些债务债权债务的纠纷的话，那么亲友之间的这些呢要看嘛，反正如果说是这个就说是如理如法的话，也应该你觉得呢，我们有时候觉得就正当的方式，正常的行为，这个该采取的也可以采取，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不是说修习了佛法之后呢，你好像就说是这个什么都不能做，什么不敢做。实际上如果是真正的就是说正确的行为呢，我们还是要应该做的，还是要去做的，该争取的一个争取，是这样的。因为有些时候呢，当然就说是如果说是这个不是很严重的话就是说退让啊怎么样都可以。那么如果说是有的时候牵扯到生存问题啊，家里面的这些这个生活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反正正当的手段嘛，如果不是过于的伤害对方的话，这些正常的手段有的时候该用的还是可以用，但是心态呢应该以慈悲智慧的对待，这个是重要的。第二问题呢，如果属于寿命已尽的情况，在未断命时发起清净的誓愿，为利益一切有情而修长寿法，祈祷上师三宝加持，能否如愿延长寿命？这个很困难啊，这个很困难。如果第一个呢，它是属于寿命已尽，如果真正寿命已尽的话，在前行当中讲呢，就是对于寿命已尽的死亡，即便药师佛清理也难以扭转这个死亡就是降临的情况。所以他这个寿命已经，他的一个果印成熟了，果印成熟了，在没有断命的时候，你发起清净愿，为那些有情要修长寿法，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这个时候修长寿法可能有点困难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这个很难如愿的延长寿命。如果是这些佛啊，还有这高僧大德，他们已经自在的话，观待众生的祈祷，他可能会延长三个月啊，或者我延长三年的情况有的。一般的凡夫人在寿命已尽的情况之下，虽然说发起清净愿修长生法，也不一定能够延长寿命。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就是宿命论，但是呢，这个是就是说什么，这个已经牵扯到寿命已尽的情况了，相当于果已成熟了，我们再去做扭转，这个就很困难了，是这样的。第三说是，请问三十一课中讲天人伟岸身躯高达一游巡及一文具，书上解释游巡为是3000米和文具为8.3米，那到底身高是多少？游行山这个我们讲是八点三米，可能一个文具8.3米可能是有点短，我不知道是依靠什么为根据的哦。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一般来讲的话，就说是游行呢，它是游行的话，就说是这个3000米，也可以也可以是3000米嘛，因为就说是有的时候一游行是8公里的就8000米嘛，8公里的也有。然后呢，就文具呢，它就是比8.3米肯定要就说什么要长很多，是这样。所以说，虽然说这样一种这个，在安利游巡和文具的时候啊，有些地方不一样，尤其是按照印度的这些安利，因为这个游巡呢，我也看到过很多注释啊，就是说游巡它是通过什么来分的呢？它所谓一游巡，它是有的时候是按照这个，有些时候说，这样一种转轮王吧，走路的情况之下，一天能够走。多远，那就是一个游巡。或者有些人说正常的人走一天的路能走多远，那就是游巡。所以有些时候呢，就说是正常情况，不是那种走得比较快啊或者怎么样，反正就是说有些时候他走的时间不是很长，因为有的时候呢，真正在印度啊很热，他能够走的时间并不长，并不是我们说哎从早上8点走到晚上8点，他就太热根本没法走了，还要休息的，是这样。所以说有些地方就是说呢，有的时候一游巡是40里的也有，有的时候是8公里的、16里的也有。他就说是比较长的那些情况呢，可能是指比较凉爽的时候，或者就是平原地带他走得比较快，所以一天就是说走40里的这个情况。有的时候呢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8公里啊、16里路，像这样的话他是山区走得慢，他也有这样的说法，是这样的。所以说的这个不确定，有大游巡、中游巡和小游巡之说。所以说这个文具呢，它也是因为游巡的长短，文具呢也有长短的差别， 所以这个身高呢，就是说到底多少，我们只是按照平常一种观点，我当时采取的是一种观点来讲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说有8公里之说嘛，反正就是说8公里啊，还有就说是这个有时32公里的、40公里这些都有，反正呢就是说是取一个中间啊，8公里差，有的时候我们是这样讲的，所以这个方面没有一个确定的啊，到底是多少。第四呢，是因为身体不好，有师兄说自己身上有众生，找他的同修通过给自己念咒，先把众生送走，再给自己输元气来调整身体。这个是不是外道？这个佛法当中倒没有这样讲的啊，就是说是不是身体不好就一定有众生呢？我们一般人也看不了啊，有可能有，可能没有。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是因为身上附了众生啊，把众生送走，那这个也有可能啊，是这样的。这个并不是说没有这个可能性。那是不是外道呢？关键是看他自己有没有这样一种皈依外道，他是不是有这样清净的发心。那么如果就是说没有说是一个清净的发心啊，然后就是这样一个通过外道的方式呢，那有可能就是通过外道的方式来就说是做事情吧。那是不是这个人是不是外道呢？这个不确定。那么是不是说这个法是不是外道法？这个关键也要看发心和他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有些时候呢，如果是就说是通过慈悲心然后呢就说念诵一些佛菩萨的咒语这个倒不一定是外道，关键要看具体的情况而定。第五，无常科判前4个科判讲了七世界和有情世界的无常，以寓意是从哪个角度讲无常呢？通过前5个小科判应该明了我一定会死。第6个死缘无定讲我随时随地会死。第7个猛力希九讲死时唯有佛法有益，好像还不一定是这样理解的。实际上的话就说是这个寓意无常呢，它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比喻和意义，所以说呢第6个科判还不确定是在讲这个就说是这个随时随地会死的意思啊。它虽然就是说我们讲寿命无常呢主要是讲人的一种寿命，但是呢这里面在讲人的寿命无常的同时，也会讲一些我们平常比较执着的，比如说咱们这个亲怨的无常的关系，苦和乐的一种这样一种亲怨苦和乐的这样关系啊，然后高级必度啊等等等等，还有就是说是生计必死啊这些方面呢，就是说这些方面讲到的，所以说各种寓意它是这样一种讲的。然后呢第6个问题所讲到的这些呢死缘无定呢就是说是通过这个角度安立的哦。然后就说是这个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第5个科判呢，它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寓意讲的，它就是侧面是什么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寓意，是这样的。所以前面5个呢是不是就讲我一定会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个不确定啊，这个是不确定是这样安立的。他也是有的时候也是讲了一些就是其他的一些无常，所以说呢不一定都是讲死亡，前面也讲了一些死期无定的这个道理。第6个呢因为就是说比较确定的，第6个死缘不定呢就是比较确定的，所以它就是主要是指我们死的缘死的时间不定的这个可以这样理解。第7个呢就是说是很快就会死，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是这样，他就会猛力需求。所以说当然这里面呢也会讲到一些就是说是这个修行最后的时候修行有力，但是呢他还是在讲这个猛力祈求的意思猛力就是什么，就是说猛力需求。猛力需求的意思就是说很有可能坐下来就死了，哪个地方就是最后一次的意思，他就对这个更加强烈的观无常的一种含义，所以说这样理解可能是可以。当然前面那个呢就是说主要的前5个小科判主要的可以这样安利不是说真实的100%这样，可能主要可以说是主要是指必定死亡。第6个呢就是说是这个无定。第7个呢它主要是指这个什么呢，就是说是这个很猛烈的去思维观修，然后呢再牵扯到一些就是说修行的死亡的时候修行才有利益，大概是这样，可以这样去理解。第6个问题说看有些经论说一些成就者显现上有些不如法的行为，甚至有的行为特别让人理解不来，感觉疯疯癫癫的，很多人因此起了邪见，莫须有点不理解。成就者不是根据众生的根基乐来调化的吗？为何显现这类形象调化众生，有何秘密吗？有些众生由于不了知对方是成就者而造下重罪。这个是佛菩萨们在示现的时候，如果他真是一个佛菩萨的话，他在示现的时候呢，他一定是会考虑的，一定是就是说利大于弊。所以有些生邪见的话，其实虽然表面上是生了邪见，但是究竟来讲呢，这个成就者他和成就者之间也结下了一个很深的因缘，是这样的。他的这个生了邪见，就说明他内心当中的这个福德善根呢，还没有就是说非常的圆满。 所以说呢，可能因他的缘分呢，可能还不是很深。所以呢，表面上呢就生了邪见，但是呢，通过这样生起一个邪见，因为他生邪见的心很强烈，所以说很强烈呢。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讲的话，他和这个陈佑哲结下的姻缘也比较深。那么如果你就说是虽然没生邪见，但是你是就是一个很浅的缘呢，像这样的话，从他的一种就说是表象来讲，他没有造很重的罪，但是缘分来讲呢，他也不强，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生个很强的邪见的话，表面上看的话很严重造罪了，但是呢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讲的话，他这个很重的一种心态，他原这个陈佑哲产生一个很强的邪见呢，或者产生一个邪见呢，他这个心态很重。所以心态很重的话，其实从和陈佑哲结缘的侧面来讲，他的力量也比较大。所以暂时来讲呢，他可能是造了罪的，但是呢因为这个有一个比较强的这个缘分的缘故呢，以后也可以成为这个陈佑哲调化的对象。那陈旧者他有这样一种这个大悲心啊等等，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陈旧者他在视线这个行为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也是对当时的有些根基成熟的众生要用这个方式的调化，还有一些呢就是显示他一种修行的自在，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为了让我们后学的弟子啊知道，即便是疯疯癫癫的陈旧者啊，疯疯癫癫的人做疯疯癫癫的行为，不如法的行为也有可能是陈旧者，让我们后学的人对于这样一种众生要生清净观，不要随随便便的就看别人的行为来产生这样一种这个下结论，哦，这个就是一个破戒的，那个就是一个不如法的等等等等，这个很可怕。所以他其实留下了这个公案本身对后面的人就升起清净心啊，调伏烦恼，它是一个很大的必要性的。所以说他虽然有些众生可能会因此而造一些罪业，有可能因此而堕落的，但是呢从大的情况来讲，他是对教法有利的，而且对这个友情本身来讲，暂时他虽然造下了一些罪业，但是呢因为他是陈旧者的缘故，所以也很快的去这个就是给他就摄受他，然后让他就获得解脱，所以他有这样一种利益吧，这样的。然后第七个问题说，请问印刷的解脱轮和烟供塔香一起在窗外烧可以吗？灰烬随风飘没事吧？这个呢有那个解脱咒呢，它就是一起烧的啊，本来就是和这个香一起烧的，所以放在一起烧的应该可以。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烧完之后呢灰烬随风飘啊，应该没有什么事情。对，第八呢，请问有几位根本上师在观修归境是应该观哪位？根本上师一般来讲一位，但是有的时候呢有几位的也有，就是说你自己的这个比较重要的，或者说是对自己恩德最大的这些人，可以有几位根本上师。虽然就是说有些地方说呢有些人有些大的说只有一位，但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啊，也不一定有，可以有几位的。有的时候呢是让自己开悟的，这个叫根本上师。这华智默契呢，他让自己开悟的也有至少两位啊，像这样的至少有两位，一个是这个如来牙尊者，一个就是多智清啊，不多智清就是多清者，默契也是这样。所以说从这个侧面来考量的时候，他也有至少两位根本上师，因为他开悟的一种开悟的这个状态不一样，层次不一样，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有几位，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虽然和自己开悟没关系，但是自己对自己恩德很重的那种，也有可以有几位根本上师。观修的时候呢可以观成一位，或者实在是那个什么的话，就把所有的这些上师观成莲师，像这样的话就不用去分辨取舍啊，或者能够观今天观养这位上师，明天观那个上师，那就也没大必要。或者你自己觉得呢，虽然这几位都是根本上师，但是呢就是我观一位，把其他的根本上师观想观成一体，或者是干脆呢就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去上师瑜伽的时候呢，把这个上师呢观成莲师，所有的这些根本上师呢以莲师的形象来进行视线，这就应该可以。这样第九，弟子过敏性鼻炎，每做早晚课时只点灯不点香可以吗？啊，这个可以啊，这样的，反正呢就说是，点香呢它也是供养嘛。如果说是自己因为过敏性鼻炎点的香影响自己的一种修行呢，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不点也可以这样的。第十，供护法仪轨里边的字幕说用法器最殊胜，这里的法器指的是什么法器？在家的学员供护法的时候可以用。这个法器呢是鼓啊，还有这些铃杵啊，还有这些就敲打的鼓，还有这些锣鼓啊等等啊，这些的话就说是这个这些法器吧啊，没有的话也可以啊。当然当时让我们供护法的时候呢也没有说是着重的讲啊，就说大家都应该准备这些东西，然后就没有这样说。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如果会用的话，在家的人在家的供护法也可以用，但是呢这个动静很大啊，像在敲大鼓，然后就是楼上楼下全部听得清清楚楚，像这样的动静会非常大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不是很方便， 用当然也可以用，是这样的，如果会用的话也可以用，但是呢也不是说必须要用啊，主要是信心吧，还有仪轨，然后呢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说在一些城市里面供货法，它的一鼓敲的时候声音太大了也会影响，所以说如果这样的话可能是有的时候反而不是很好。然后呢第十一，在家的居士可以讲法吗？讲法使出家人可以在场听闻吗？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在家的居士可以讲法啊，这个没有说讲法一定是出家人，讲法是出家人可以在场听吗？这个要看，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最好呢，大师也讲过啊，最好的话就说是因为现在很多人呢他就说是这个认为呢就说是这个出家人在家人面前听闻呢可能会有的时候会觉得有损佛法的一种这个形象，所以说如果为了避免这样一种这个嫌疑啊，或者让别人不要产生不好的想法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最好是在家人给在家人讲，一般来讲的话出家人给在家人讲呢，很多人认为这个是就是说理所应当的，那没什么人有任何的想法，出家人给出家人讲呢也可以，然后呢就是说在家人给在家人讲可以，在家人给出家人讲呢，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有很多地方不接受，不接受的话有可能会影响佛法的形象，如果从这个侧面考虑的话就是说是最好不在听闻是比较好的，有些大的也是这样，开始我当然上次意思也是大概这样有讲，是这样的然后当然如果有些地方呢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藏地啊，有些就说是在家的一些咒师然后灌顶啊，有些出家人参加也有，因为他政务比较圆满，大家公正大德，有些地方可以的，但是呢如果是在其他地方，如果大家都不接受这种行为的话，最好呢就是说在家人给在家人讲就可以了。十二，法本上有为了向有常识的众生显示无常，他们皆一一视线涅盘，莫雪疑惑，是不是说佛如果不是为了度化有常识的众生就可以保住这个色身？他其实佛陀不用保这个色身，那么佛陀他其实一种这个他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他的一种无常的因啊早就已经灭尽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佛陀所度化的一种众生呢都是比如说就是说在我们面前显现的，在人间显现的，他的所化众生都是有常知的，所以说呢就他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呢，他所度化的众生他是有常知，所显现的色身呢他也会无常，所以从另外侧面来讲的话，他是为了度化这个有常知的众生实现涅槃。但如果没有常知，比如说佛陀在给这些菩萨讲法的时候如果登地以上的菩萨的话，那么佛陀就不会实现涅槃，报身常住嘛，实际上他的报身是常住的。所以说有常知的众生呢，主要是以人间有人间的这样一种这个，或者人间呢，或者外道啊，声闻缘觉，以这些呢，就是说是这个为主要对象所显现的，在咱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些。但如果是在刹土当中，在报身刹土当中呢，佛陀不会入灭是这样，他可以就说是这个不用入于涅槃，从这个侧面呢就是这样安利的。第十三，说尸体是不是有一种脏器接触后有污秽这个呢就说是这个怎么说呢，有些时候呢有这样大家也都这样观念，但是尸体呢反正它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现在的身体嘛，就是就是死后的尸体，死后的尸体就是现在的身体，是这样，所以有些时候呢就也不确定，但是有的时候呢说大家的一种认知当中呢，尸体的慢慢腐败之后呢，它会产生一些不清净的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就是液体啊或者什么样臭气啊等等，所以接触之后呢会不会有污秽呢，有的时候呢有些道友上次们说去了狮驼林之后呢，回来之后最好是熏一熏啊，念一些吹破金刚的咒语啊，有这样讲的。那么是不是尸体本身有种瘴气呢？我还没有直接看到过，是这样，现在还不敢确定这样的。第十四问说，在思维节的增减中讲到机警节、几易节、战争节，它的具体时间和周期，比如战争节是七天七夜，吉义节是七月七日等等，是怎样的依据推算出来呢？为什么都是与七这个数字有关呢？这个呢就是通过众生的业就说是这个推算出来，主要是这个通过佛陀的智慧这样安利的就说是可能是当时的这样一种这个七天七夜的事，因为就是说这已经过去了很多很多，从某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已经出现了很多次，是这样的。然后呢从另外角度来讲，虽然现在没有出现呢，佛陀的智慧已经他的变质跟了知一切，所以以前发生过的现在正在发生的和未来就是说将要发生的这些呢，佛陀的了解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通过这样进行安利的。为什么和七有关那这个我就不清楚，也没有佛经上没有说为什么和七有关，反正就是说是这样进行安利的。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吧，说是这个师兄在守八关 斋戒食守的是日中一时，有时会连续几天收八关斋戒，这样就没有体力顶礼修法。请问法师，这样的情况怎么做？可以少吃点粥或汤吗？如果他守的是这个，日中一时呢，那就如果守的八关斋戒的话，就说是也不行啊。就因为就是说吃了饭，吃了粥啊，就是喝了汤啊，这个方面就算是他这个戒律呢，就说是这个斋戒本身这个斋这个方面呢就没有，就算那是这个犯了这个戒律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说是这个反正我们在这个做的时候呢，如果不是特殊的情况。啊，他可能就说是这个几天守一次，他应该还有力气的。如果是，具体的或者说是特殊的情况，连续几天守的话，那么如果实在没有力气顶礼呢，就只有少顶一点，要不然就说是通过念咒语、打坐的方式来进行修法，然后呢，体力恢复之后呢，再把这些顶礼就是补上去也可以这样的。然后下面我们就是时间到了，我们开始做回向。那么在回向之前呢，在讲文过程当中有过失，那么在上师三宝面前呢，诚心忏悔。如果有功德呢，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永久住世、常转法轮，祈愿清净的教法常住世间，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转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也愿一切众一切道友早日相应佛法，成佛利益众生。嗯，就这样正念当中呢，每心念诵回向。苏伦的耶唐觉热巴尼陀利列巴扎那帕谢将揭迦拉揭瓦隆赤巴，热比卓尼卓阿卓尔修，藏耶卓荣瓦揭真波格央那揭，丹巴从央松那多揭雍登根的卓波特。都，那耶那鸠诃宫是是，对我僧揭揭揭的那我主，刚给揭尽特揭涅瓦那中，多弥多罗跋耶愿觉不舍的，那弥勒相揭觉得特揭的，大将堪念住了根玛多不拉，朗东耶帝华那摩迦不拉，因本那不生说清净定。揭巴拉揭我则钵从揭了，揭了哇根德央揭钦钵德将会儿哇我揭央揭示中，根德让钵门楞提灯钵相亲说八将做他心，毛红能增各家各揭之央德光藏家宝自动财。大德要将你来求得觉了，那心真理被我得多少？让我你觉着我身心能才得不在得敬仰得济，我真东把儿送给龙灯童啊，亲在里不咋清楚不儿说。人民的家当的来用用得了，人民做能捧的话基础。第二根叶拉门把都苦了，同居的送给我用当的做。这些根叶本就的月的，买来这根叶做说什么？我写个把咋讲不你呗？给你那为啥生气不休？嗡本尊格本玛悉德，嗡本尊格本玛悉德。本尊格尔，本玛悉德。